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，这里是北京读天下。本期介绍的企业案例是美国新冠疫苗开发竞赛。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，需要企业、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协同工作。美国政府为此组建了专门的任务团队，承担起项目经理的工作。这支团队称为超光速团队，它在疫苗研发、批准和分销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。本案例讨论了技术转化为商品的过程，以及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发明家、科学家社区、政府、企业和创业者各自的角色如何？在需要跨部门协同的情境下，如何发挥领导力？哪些关键性的决策影响到疫苗竞赛的结果？疫苗研发的产业困境。2020年12月6日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接受财经媒体 Business Insider 的采访时说，我们将会有非常多的疫苗。马斯克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，此时距离辉瑞疫苗得到 FDA 紧急授权只有不到一周时间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三期临床测试结果已经在11月公布。马斯克的说法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乐观情绪，这和九个月前人们的焦虑形成对比。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说，2020年3月1日到4月25日，美国因为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56000人，而在同期，非新冠的病死人数则只有3万人。由于社区传播已经形成，而封城又不可能长期实施，疫苗变成了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。随着死亡人数和病例继续增加，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疫苗研发。媒体不断报道疫苗开发的最新进展，他们反复追问科学家和官员，疫苗什么时候能够上市？特朗普政府在产业政策上持保守立场，主张自由放任，由市场来决定疫苗研发的时间表。更要命的是，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说，疫苗必定能够研发成功。经济学家将公共品定义为非排除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商品。公共品的经典例子是灯塔，所有经过的船只都受益于灯塔，不可能排除某条船只的受益权，这就是非排除性的含义。公共品的非竞争性是指，在灯塔消费的例子中，一条船只的受益不会排除其他船只也可以受益。公共品的其他例子包括国防、公共安全、法律体系、公共卫生等。这些公共品无法向特定消费者收费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。疫苗并不都是公共品，但有些疫苗肯定属于公共品，比如新冠疫苗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公共品已经有了，政府的任务只是维护，或者当有了新的公共品需要，经过国会批准，政府可以制定建设计划。但新冠疫苗不一样，这个产品过去是没有的。政府不仅要承担提供疫苗的责任，还要考虑如何获得这些疫苗。如果投入疫苗开发，最后的结果是失败，那么政府至少也要承担领导不力的责任。2020年1月29日，特朗普宣布成立白宫新冠防治任务团队，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尔任组长。2月26日，改由副总统彭斯任组长。3月2日，特朗普在白宫召集各大制药公司开会， 出席的有世界上最大的药厂葛兰素史康、辉瑞、赛诺菲等，也有新兴的生物制药企业吉利德、 CureVac、 莫德纳、 Novavax 等。此时疫情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，各家制药公司也大致有了自己的计划。特朗普一间一间药厂问过去，希望获得明确的疫苗生产日期。在两天后的一次集会上，特朗普回忆说，他向药厂提出要求， Do me a favor, speed it up, 意思是帮帮忙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。生物制药企业莫德纳 CEO 班塞尔说，几个月内可以准备好。他的意思是，只要几个月时间就能进入二期临床测试。特朗普误以为只要几个月就可以获得疫苗。福奇博士不得不向总统解释，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全部研发，向公众提供疫苗。也就是2021年的夏季或秋季，疫苗才能上市。特朗普希望在2020年11月之前能够开发出疫苗，这将有助于他竞选连任。但福奇的说法得到科学界的支持。疫苗需要大规模接种，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。疫苗的研发步骤包括临床前研究、动物试验、临床一期、临床二期、临床三期等，花上几年时间是很正常的。政府可以要求药厂加快工作，但药厂不可能跳过必要的程序，否则即使批准也会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。科学杂志主编霍顿索普援引特朗普本人的话帮帮忙为题撰文批评说，总统先生请帮帮忙，研发出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至少还得一年半甚至更久。如果你想让疫苗早日问世，就更要尊重一下科学。3月3日，特朗普视察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疫苗研究中心。这家研究机构是1996年由福奇向克林顿政府建议成立的，专门研究艾滋病。它的使命是开发最先进和最重要的生物制药技术。在向总统汇报时，福奇博士很可能有意隐瞒了部分信息。这家疫苗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来，还没有开发出一款能够上市的疫苗。疫苗行业本身并不繁荣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还有26家药厂生产大规模接种疫苗。2015年，只剩下4家。哈佛商学院教授 Gary Pisano 说，疫苗已经不再时尚。首先，这类产品安全要求很高，使用频率却很低。疫苗不需要天天打，和慢性病药物相比，疫苗明显不是好的商业模式。由于疫苗的购买方往往是政府，价格也受到限制。药厂甚至常常受到价格欺诈和转基因的指控。其次，疫苗类产品的市场前景高度不确定。每当流行病发生时，社会上总会出现开发疫苗的强烈呼声。可是，有时为防治流行病开发的疫苗还没有得到批准，流行病却已经消失。比如 SARS 疫苗，当它开发出来时，病毒传染已经得到控制。由于没有了临床测试对象，药厂花费了很大的前期投入，却连临床测试阶段都无法进入，自然不会有很大的积极性来开发疫苗。政府和企业对疫苗开发工作的忽视，引起了非营利组织的重视。CEPI 全称为防治大流行病创新联盟。它是由挪威政府、印度政府、盖茨基金会、惠康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组成的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行动组织，专门投资于快速疫苗研发技术，用来预防大流行病。过去十年， WHO 已经宣布过四次全球大流行病，包括2009年猪流感、2014年和2018年埃博拉、2016年寨卡病毒。这几次流行病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控制，但科研人员相信终究会有一次难以控制的大流行病发生。他们将下一次大流行称为 X 疾病。科研人员已经知道可能危害人类的病毒有120种，大致可以归入25到28种病毒家族，其中只有15种有了疫苗，并且只有一两种是基于快速疫苗开发平台的，其他的疫苗都是基于原型病原体开发的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接种阶段。考虑到西非埃博拉病毒和中东 MERS 病毒快速传播的教训，疫苗的开发速度成为关键因素。CEPI 认为，传统的疫苗开发流程速度太慢，无法满足 X 疾病的防治需要。因此，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和投资创新平台技术，特别是可以同时适用不同流行病的技术，比如 mRNA。他的目标是当大流行病出现时，能够很快开发出疫苗，并且公正地分配疫苗。以上就是新冠疫情爆发时疫苗开发基础设施的状况。政府寄希望于制药企业，但大型制药企业对疫苗并不十分热心。国际性疫苗开发联盟则寄希望于创新的技术。mRNA 带来疫苗技术的变革。过去40年里，尽管制药行业没能从疫苗研发中获得很大的利益，但科学界始终有一批研究人员致力于新一代疫苗技术的研发。上世纪80年代，防治艾滋病的需要极其紧迫，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。尽管人类至今未能成功研发出艾滋病疫苗，但疫苗研发的基础研究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其中的代表性技术是 mRNA 疫苗开发平台。1989年，来自匈牙利的病毒学和免疫学专家 Kathleen Corrico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开始研究用 mRNA 研发新药。当时的主流科学界认为 mRNA 作为药物开发技术是不可行的，加上早期的研究大多失败， Corrico 很难获得研究资助。由于缺乏成果，1995年他甚至受到大学当局降职的处分。1997年，免疫学专家威斯曼教授来到宾大开展艾滋病治疗研究。Carrico 争取到威斯曼的支持，用 mRNA 技术开发艾滋病疫苗。mRNA 的作用是在细胞内指导蛋白质合成。他们的思路是将一种带有病毒遗传信息的 mRNA 注入动物体内，由 mRNA 引导细胞合成病毒蛋白。当人体免疫系统发现细胞内出现病毒蛋白后，就会发起攻击，消灭病毒。经过这一过程，免疫系统会记住这种病毒蛋白。当真的病毒进入人体时，免疫系统就会快速识别并消灭病毒。在培养皿中，实验取得了成功，细胞内出现了病毒蛋白。但是，当他们将 mRNA 注入实验用的小鼠体内时， 却遇到一项很大的困难。mRNA 导致小鼠出现严重的炎症。原来小鼠的免疫系统将 mRNA 作为入侵者，调动免疫系统攻击 mRNA。这样一来， mRNA 就不可能执行原定的工作任务。但是研究人员也感到奇怪，生物体内本来就有大量的 RNA，为什么其他 RNA 不会引发免疫系统攻击？ Carrico 和 Weissman 选择了一种不会引发免疫系统攻击的 RNA 进行研究，发现这类 RNA 有一种特殊的核苷酸。他们用化学方法将 mRNA 的一个核苷酸进行重新编排，以欺骗免疫系统。这项研究设计获得了成功，新的 mRNA 顺利进入细胞并合成了病毒蛋白。之后他们用猴子做实验，向猴子体内注射 mRNA， 让猴子细胞合成他们想要的蛋白质，并获得成功。按照相同的原理，今后人类可以利用 mRNA 让人体生产指定的蛋白质，比如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的蛋白质。2005年 Carrico 和 Weissman 发表了论文，他们的研究发现克服了 mRNA 疫苗的一项关键性的技术障碍，后来称为修饰 RNA 技术，是 mRNA 疫苗开发中的基础性技术。辉瑞和莫德纳都向宾夕法尼亚大学购买了修饰 RNA 专利授权，并在疫苗研发中采用了这项技术。 Carrico 和 Weissman 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，试图将自己的发现转化为商业成果。这家公司最终失败了，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引起了其他研究人员的兴趣。在德国美因茨，有一对病毒学和免疫学夫妇 Sehin 和 Turetti， 他们在2001年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，生产癌症药物。这家公司没能成功。2007年，他们决定使用一些新技术，包括 mRNA 技术。他们向投资人介绍了 mRNA 技术的一项独特前景，生产个性化的癌症治疗药物。癌症是个性化的疾病，每个人得的癌症都是不一样的，因此通用的癌症药物只能治好一部分人。通过设计针对每个病人的 mRNA， 让他们在人体内合成专属的蛋白质药物，有可能治好更多的癌症病人。这一前景吸引了投资人，他们获得了1.5 亿欧元的种子轮投资。新公司的名称为生物制药新技术公司，简称 BioNTech。 2013年这家公司招募了一位副总裁，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位长期得不到上司赏识的科学家 Kathleen Carrico。 大约与此同时，一家美国公司也注意到修饰 RNA 技术。2010年9月，波士顿儿童医院干细胞生物学家 Derek Rossi 领导的团队采用修饰 RNA 技术，用皮肤细胞制成了胚胎干细胞。这项研究结果引起了轰动。Rossi 联合其他两位科学家和一位投资人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公司，名为 Moderna。 Moderna 得名于 Modified RNA，也就是修饰 RNA。 2018年莫德纳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，融资6亿美元。2019年 BioNTech 公司上市，融资 1.5 亿美元。到新冠疫情爆发前，两家公司成立时间都已经超过10年，获得了巨额融资，但还没有一款产品能够上市。当然，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发完全没有成果。2013年，莫德纳从阿斯利康获得 2.4 亿美元授权收入，用于研发基于 RNA 的药物，治疗从心血管病、肾病到癌症的范围广泛的疾病。为尚未进入临床测试的药物购买授权，在历史上这是最大的一笔金额。2014年，莫德纳与亚利胸制药达成1亿美元合同，开发罕见病药物。其他还有与默克的 3.25 亿美元癌症疫苗和福泰制药的 3.15 亿美元囊性纤维化药物研发合同。BioNTech 也和辉瑞制药有类似的合作。很多新闻报道强调莫德纳和 BioNTech 没有一款产品上市，这里面有一点误解。这两家公司有销售，中间产品和授权是生物制药企业技术能力的体现，是有市场价值的。此外，一些政府机构，包括美国国防部，还有非营利组织，也会向这些创新企业投资，用于研发。莫德纳发现，mRNA 尽管能够让细胞产生大量的蛋白质，但 mRNA 有一项非常大的缺点，它在进入人体后会很快分解。如果想要细胞持续生产药物蛋白质，就需要不断注射 mRNA， 而反复注射很可能对人体是不好的。莫德纳一度非常失望，认为 mRNA 无法生产出有效的药物。公司总裁 Stephen Hodge 请高级研究员 Eric 黄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 Eric 黄采用逆向思维，他认为 mRNA 进入人体后快速分解并不是缺点，而是 mRNA 的一项功能特点。对于需要多次使用药物的慢性病， mRNA 的确没有优势，但对于那些一次性药物，比如疫苗，这项功能反而是一个优点。因为对疫苗的要求是教会免疫系统识别病毒， mRNA 能够迅速让细胞生产出大量的病毒蛋白，然后自己很快消失，这不正是最好的疫苗产品吗？2013年春天， Eric 黄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公司总裁 Stephen Hodge。 mRNA 能够生产病毒蛋白，激发免疫反应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特点。 Stephen Hodge 请他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点。 Eric 黄用 mRNA 设计了一款流感疫苗，给小鼠注射疫苗后，成功的在细胞内生产出流感病毒蛋白，激发了免疫反应，并且疫苗的保护强度是当时流感疫苗产品的100倍。之后，他在猴子身上做的实验同样取得成功。这一结果证明了 mRNA 技术用于疫苗开发的优势和前景，促使莫德纳将整个公司的研发方向从生物制药转向疫苗。2018年，莫德纳将公司名称里面的药物治疗取消，简化为莫德纳公司，增加了疫苗产品线，包括流感病毒、寨卡病毒和巨细胞病毒。2017年，莫德纳注意到 BioNTech 的竞争，先是卡特琳·卡瑞克加入 BioNTech。 莫德纳之前通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申请了他的专利许可。莫德纳还发现两家公司的供应商也是相同的，特别是一项用于包裹 mRNA 的脂质纳米颗粒。2018年 BioNTech 开始与辉瑞合作，辉瑞没有 mRNA 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能力，他希望和 BioNTech 的合作能够弥补这项缺陷。 我们将在下一期音频中介绍莫德纳如何在疫苗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。好，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